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到三十二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染闹、诽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读经完。
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余翠禅老师，他证道的题目是基督里的新生命。
各位弟兄姐妹们，大家主里平安。就是确实是第一次来到你们中间，但是有一些面孔也曾经看见过，也挺熟悉的哈。很感谢主今天能够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可能有很多弟兄姐妹认识我的，我们已经很久不见了，对吧？我不知道你们觉得今天看到我有没有什么改变，有没有变老了？
没有，
没有，没有啊，那就好。那我感觉跟我离开这里的时候，跟现在自己心里知道，确实老很多了哈。我因为之前在那个MSC 和 BC 里以前名字叫自己教书的时候，有差不多十一年的时间，然后后来就到了西班牙，2009年去了西班牙，然后就有一些同学就失去联系了。然后后来在网页上有一位同学找到我哈，然后就寄了这样的一个 PowerPoint 给我，这样的一个图片给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哈。他寄了这个图片就上面看到那个里面的幽默哈，就是 teacher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chool year 哈，老师在学期开始的时候，学校开学的时候是这样子的。然后 teacher at the end of the school year
这个学期结束的时候，学年结束的时候就变成那个样子了觉得很好笑，很可爱。然后他上面写永远记得老师的教导，用很祝福你们的指示哈。但是他这个照片呢，因为我已经有五六年没跟他联系上了哈，但我有一点怀疑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他以前看见的我是这个样子的，然后现在在 Facebook 上看见的我是那个样子的？不管他想什么哈，我知道我可能正在慢慢的往那个方向前进哈。我记得我妈妈她现在70多岁了，她60多岁的时候有一次突然间跟我说，我真很胖了，巴不得从早一点把我接回去。那我心想这可不行呢，问他为什么，他说哎呀，人老了真的是很可怕，眼睛慢慢又要看不见了，脚慢慢又行动不方便了，耳朵又听不到了，
如果我明天活得像你外婆那么老的话，我觉得我还是不要，因为我外婆到90多岁才过去嘛，然后她后面差不多10年眼睛都几乎是看不见的，然后所以我妈妈觉得人老了实在很可怕，我不知道你们怕不怕啦，但是不管你怕还是不怕啦，只要你活在这个地球上啊，我们总是要面对这个慢慢变老的整个过程哈。哦，我真巴不得我能够宣告说我不怕老，但是我知道，不管我多大声的宣告，我心里都会隐隐约约的有那个担忧和那个害怕恐惧。只是每一次当我围着这个多出来的白头发而难过，围着身体不如从前而觉得担忧的时候，我都会想到一节的经文，就是哥林多后书第4章16到18节。哥林多后书第4章16到18节说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吧？来，所以我们不断的，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啊，这节经文很宝贵，是吧？我们相信你们可以猜得出来哪一句话最感动我，就是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尽是一天。那我觉得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有两个生命，有可能有两种的生命存在在我们里面，两种的生命往完全不同的方向前进哈。第一个生命就是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看得见的生命，我们知道这个看得见的生命，不管你用多好的化妆品，你吃多名贵的这个保健品，你总是要往慢慢毁坏的方向前进，也许你毁坏的比较慢一点哈，但是还是往那个毁坏的方向前进，这是我们看得见的生命活在的一个自然的定律里面。但是好消息是，这个新闻告诉我们，我们很有可能有另外一种的生命，这个生命是眼睛看不见的，而它是永恒的，而且呢，它的发展方向是往越来越新越来越美的方向前进，而这个眼睛看不见却是一天新是一天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生命呢？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4章的前文的话，因为很长嘛，我没把它放出来哈，但是如果你们回家好好的仔细看的话，前面讲的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生命，就是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我们瓦器里，这宝贝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我们里面的那个内在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里的新生命。这个眼睛看不见，就是一天新是一天的生命。如果你有看科幻小说的这个经验的话，或者看这个科幻电影的这个经历哈，不知道大家看过《沙罗》吗？清楚的《沙罗》去年不是吗？很热门嘛，对不对？哦，让人有机会看哈，我的儿子很喜欢哈，一直吵一直吵，其实他还不够年龄看这种电影，但是因为他的名字取的就是 Jedi 嘛哈，因为我给他的名字其实是圣经的名字 Jedediah， 是所罗门耶和华给所罗门的名字，耶底底亚，但是那个名字呢，太长了嘛，耶底底亚，然后我们就简称他 Jedi， 然后 Jedi 的全名就是 Jedi， 就是 Jedi， 就是沙沃里面的武士哈，所以他很喜欢沙沃从小，然后对，我就带他去看了。我不知道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知道我在讲什么？知道吧？你们有看到我吧？有哈，有，很好，都有啊。没有的话，我想你也有看过一些这些科幻的这个星球啦、大战啊这些东西的小说或者电影哈。你就用那种的想象力来想象，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地球这个世界上哈。我们必须服在这个地球上的自然定律，对不对？这个是地球的自然定律，就是我们的生命一定是从婴儿到最高峰期哈，然后再往下走。不管是你是一朵小花，也是这样，最漂亮的时刻，然后慢慢的谢了。你是小狗，生命也是这样。 是人生命也是这个样子，这是这个地球的自然定律，这是地球上的活物生命都要往这个自然定律前进，而慢慢的毁坏哈。啊，那你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地球上，有一天你遇到一个名叫耶稣的人，他来自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星球，假象啊，然后他来告诉你，我来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你，提示有另外一个世界存在，而这个另外一个世界的自然定律跟地球上的自然定律是不同的，而在那个世界里，这个世界这个另外的星球，我们暂且称它为天国，好吗？啊，这个天国的所谓的世界，天国的这个星球里面呢，这个天国的自然定律是生命不是往毁坏的方向前进，而是往越来越新、越来越好、越来越美的方向前进。意思说，那么在天国的星球里生活的人，他会一年比一年更青春，一年比一年更美，一年比一年更帅。所以在那个星球里生活的人，30岁的人会比20岁的人更漂亮英俊，50岁的人会比30岁的人更加的健壮，70岁的人会比50岁的人更加的健康。就好像啊，这个图案哈，这个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图案啊，我们在地球上的生命是从左到右，但是在天国的生命其实是从右到左。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的对自己的认识，我们发现到我们自己其实是很破碎的一个人，我们身上充满了罪恶。但是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照着耶稣的自然定律生活的时候，他要更新我们，而是从右到左。所以两个生命是往不同的方向前进。如果你有的选择的话，我想问你，你盼望活在哪一个星球？地球呢，还是天国？天国啊，聪明的都会选择天国啊。那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的，就是之前叫你用科幻的头脑来想象的东西，其实一点也不科幻，是事实，是圣经所讲的清清楚楚的耶稣的话。耶稣真实的来到这个世界上，来邀请我们每一个地球人，告诉我们我们都有机会进入天国。而这个天国呢，暂时是眼睛看不见的，但是确实是实际存在的。啊，要你用科幻的头脑想象，不是因为它是科幻，乃是让你的想象力能够帮助你读圣经，能够明白这个另外一个世界确实存在的。不要因为你生活在这个地球的世界太习惯了，而觉得没有可能，乃是这个另外一个世界确实存在。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在天国里的新生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的。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们，其实你们已经拥有了这生命。那只要你每一天选择活在耶稣基督里，活在这个暂时肉眼看不见的这个天国里面，你内在的生命其实已经在产生改变啊！因为你跟耶稣的关系，你的内在的生命一天新是一天。那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如果今天有这样的朋友们，我想邀请你今天来看一看圣经如何描述这个新生命啊！只要你愿意相信耶稣，把它接到你心里去，活在耶稣的自然定律里面，你的生命也要往一个全新的方向前进，一个一天新是一天的方向前进。而在这个耶稣基督里的新生命是非常兴奋、非常神奇、非常奇妙的。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刚才念出来的经文，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17到32节。啊，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啊，这一节的经文，啊，这段的经文哈，我不喜欢把经文放出来，因为我讲到的时候，很喜欢大家打开圣经，你知道圣经是很宝贝的一本书哈，PowerPoint 很好，但是有的时候，它切出来了，你没有办法看前文后文哈，所以最好呢，如果你有带圣经来啊，你啊打开圣经啊来看，以弗所书第4章17到32节。 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看见前面就在第二十节到二十四节那里就讲到，学了基督我们就要脱去以前行为上的旧人，穿上新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之前我们不是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八节那里，就是说原来我们所顾念的我们不是所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却是永远的，对不对？今天我们活在地球上的人，我们很多时候把很多的心思放在这些可以看得见的东西上面。我们常常会思想穿什么品牌的衣服开什么牌子的车房子住在什么区等等，这些的追求成为很多人一生人的追求，追求的都是这些看得见的东西。但是如果世界真正如耶稣所描述的那个样子，就是这个所看见的世界其实都是暂时的，是会过去的，会慢慢毁坏消失的，而那个看不见的世界却是永恒的。基督徒们，如果你知道你是属于这两个世界的人你是有两个国度两个身份的人就是第一你属于这个地球上的国度的人，既然你又属于这个天国，你已经接受了耶稣，你进入了这个新的国度里面，所以你有两个所谓的居留的证吧一个是地球，一个是天国，但是一个是看得见的，一个是看不见的。而你知道这个看得见的这个国度是暂时的，是会过去会毁坏的，而你看不见的那个国度却是永恒的。你会花更多的心思在哪一个世界？你会投资更多的精力、时间、金钱在哪一个国度里？如果你是聪明的基督徒的话，你一定会投资更多的时间、金钱在看不见的那个国度里，对吧？因为那个是永恒的。不管你在这里投资多少看得见的，你知道有一天都会毁坏消失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因为看不见嘛，就比较容易投资嘛，对不对？我想我不需要教大家投资我这一次回来七年前离开然后现在回来五年半在那里服侍，然后去年回来，从六年的时间回来，我觉得哇，墨尔本变了许多，越来越富裕了然后到处都是投资的概念。我想不用教大家投资，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都懂得怎么投资，因为这是在这里的华人非常精明的地方。几乎我遇到的几乎每一个华人好像都有投资吧不然就是什么东西的投资我们都很懂得投资在这个地上的这个国度里，对吧？很好，我不是说不好很好，很懂得投资，很聪明，非常的好。但是更聪明一点，我们要投资在那更永恒的世界里面，对不对？这个世界看不见嘛，对不对？那你叫我怎么投资呢？这是很多人的问题我看不到的世界，我该怎么样投资在那个永恒的世界里面呢？其实很简单，今天让我教你不是我教你，其实是圣经在教我们，圣经常常在教导我们怎么样投资在那个永恒的世界里面。那今天这段经文只有四个字教我们怎么样投资在那个更永恒的生命里面，四个字就是学像基督，学像基督，每一天脱下你自己，穿上基督，每一天脱下，穿上，脱下，穿上，这就是投资在永恒里，投资在基督里，就是脱下你自己的性情、你的欲望、你的喜好，穿上耶稣的性情、欲望、喜好，就会内心一天心是一天，越来越美，越来越老，越更新，就好像我们一天里面可能你要脱衣服穿衣服好几次，其实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你留意圣灵在你心里的声音的话，你会发现到他常常要求你，请求你脱下你自己，然后穿上基督，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想要让自己满足自己，但是圣灵告诉我们 不是，耶稣不是这样子的追求，所以我们要脱下穿上。很多时候我们思想的是考虑的是我们自己的时候，圣灵又提醒我们耶稣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每一天其实我们如果对圣灵敏感的话，如果有基督在我们心里的话，我们留心听我们内心的声音的时候，我们会知道他不断的在邀请我们脱下自己的旧人，穿上基督这个新人。那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就举出六个很具体的例子，如何脱下旧人，穿上新人。啊，我不能够全部六个都讲哈，所以今天讲三个重点。三个呢，用身体的部分来代表的重点。第一个，这里讲到基督里的新生命会有新的口，新的口，你每天要脱下你的旧的口，然后穿上你新的口。什么新的口呢？你看第25节。25节说，你们要拒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啊，这里讲到一个旧的口，就是说谎话的口。啊，这里说在基督里，我们就要脱下这个口。然后26节，再次讲到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啊，这里讲到你生气，但是不要用你的口来犯罪。啊，要控制你的口，特别在你生气的时候，不要用你的口来犯罪。然后29节就提到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造听见的人的益处。这里我们好看见保罗举了很具体的例子，并不抽象。你如果要活在基督里嘛，这个很具体的。说什么呢？就是天天脱下什么旧人呢？就是这个非常丑陋的口，我们老我的口。啊，好像我们要请这个大医生耶稣来替我们做整容手术哈。我们原来的口，这个嘴呢是很难看的。然后现在我们请求耶稣把它换掉，换一个新的口，美丽的口。啊，真正美丽的口是怎么样的呢？25节告诉我们，美丽的口是说诚实话的口。说实话，29节告诉我们，美丽的口，基督的口是说有益的话的口。啊，这是基督要我们每天脱下、每天穿上的。啊，但是在说诚实话的时候，我们要留意前面第15节提到要用爱心说诚实话，用爱心说诚实话。啊，其实很多时候有的人确实很诚实，说话很直哈，但是很多时候有一些人在说诚实话的时候太没有爱心了。你穿起这件衣服来真是太丑了。啊，这句话可能很诚实啊，但是没有考虑到对方的感受，缺乏爱，对吗？我们知道人是有感受的。所以我们要用爱来说出这个诚实。也许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说，我们这件衣服穿在你身上可能没有办法彰显你最美的部分，或者这个颜色不适合你。最少我们考虑到对方是一个有感受的人，我们应该怎么样表达，让他感觉到被爱，不是让他感觉到被批评。另外相反的呢，有些人却因为所谓的爱而不敢讲诚实话。我们常常可能也做这样的事情哈。比如说假设我现在脸上有一颗饭，一颗饭粘在我的脸上，你看见了嘛哈，但是你说哎呀很不好意思呢，不要让你觉得太丑，所以就不说。你说你不说的话，我会不会更丑呢？是不是我脸上粘着一颗饭，不是更丑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为了所谓的爱的原因不敢说实话，到底这是真的爱吗？我们必须要思考。所以在这个爱跟诚实之间，两者之间我们要学习平衡。怎么平衡呢？就是想基督，用耶稣来想他，用基督的爱来选择说或者不说，用基督的爱来选择如何表达。这当中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巧妙哈、微妙的地方，还有灰色的地带啊。但是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啊，能够懂得用爱心说诚实话。啊，箴言书第12章18节这么说，那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箴言书第12章18节。 下面的一个 PowerPoint。那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箴言书十二章第十八节，说话口道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哦，你们看到这个舌头是很特别的一个东西哈。哦，它可以是一个利器伤害人，但是它同时可以是个良药，哦，能够使人得到医治。所以我们说话要带着基督的馨香的气息哈。啊，有一位牧师曾经说，我们教堂门口呢，应该装一个安检啊，就是你知道我们啊，这个去机场过海关的时候哈，都要经过安检哈，检查一下你身上有没有带武器、危险的东西哈。然后他说在教堂门口要装一个安检啊，我心想哇，这种教堂有这么危险吗？就是有恐怖分子要进来还是干嘛的？啊，但是后来他接下去说，可是因为我们很多人其实是带着武器上教会的，什么武器呢？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一个非常危险的利刀啊，就是这个舌头。很多人是上教会的时候受伤的，确实啊，遇到有一些人啊，因为在教会里面被人一些闲言闲语受伤了，不再来了。啊，有一些很热心的领袖们啊，很热心的服侍，但是又被一些闲言闲语受伤了，不喜欢服侍了，灰心了，不再服侍了。啊，我们都带着一个利器上教会，啊，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啊，所以跟牧师说要装安检哈，让我们自己检查一下，啊，我们这个利器该怎么用哈。如果这么说的话，我在想，可能连我们的家都要装安检了。因为多少人是在家里受伤的，不是吗？啊，如果我们对家人讲话不饶，不留余地的哈，啊，很刺伤别人哈，所以我们要小心啊。神给我们这么利的一个武器啊，我们的舌头到底是干嘛用的？难道是叫我们彼此伤害吗？啊，不是，这不是神的用意哈。啊，基督徒应该知道神为我们佩戴了这个非常锋利的武器到底是为了什么用的。圣经这里告诉我们，神给我们嘴唇，给我们舌头，是要我们彼此说造就的话。因此我们讲话最重要的目的，我们开口最重要的目的，根据二十九节，并不是在表达我自己的意见、我的看法、我的想法、我的感受等等，乃是要造听见的人得益处。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啊，你们要说造就人的话，造就人的话。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嘴唇伸在我脸上，我要怎么说就怎么说。让我们把嘴唇献给耶稣，让我们的嘴唇的主是耶稣基督，我们选择让耶稣做主啊，我们说造就人的话，不是有什么意见、有什么感受都发表出来哈。这就是神给我们这么锋利的这个口、这舌头的目的啊！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意见啊，其实不能够使别人听见的人得到造就的话，啊，我们可以选择先告诉神。啊，有一句话说：“向神说人，向人说神。啊”这一定造就了。我心里有很多的怨气啊，很多的埋怨，很多负面的话想说，但是你知道这话想出来不造就人。先到神面前来跟神说，有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在跟神说的时候，跟神埋怨的时候，跟神发牢骚的时候，发完好像就有某种的力量把这些东西都消掉了，都不见了。啊，你也知道，不用说了，啊，只是一时的气吧，啊，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啊顺服基督，然后我们见到人，我们都跟人说神，然后我们跟人。见证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他奇妙的作为哈，这就能够造就了。所以敬畏主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追求天天脱下这个丑陋的老我的嘴唇，天天穿上基督我们给我们佩戴的美丽的嘴唇啊，讲话的时候让我们多想耶稣啊，让我们嘴唇有基督馨香的气息 多讲鼓励人的话，肯定人的话，和平的话，爱的语言，饶恕的话，用你的嘴唇来帮助人，来支持，来安慰，来医治，来为别人喝彩，来传福音，来传讲分享神的话语。这是神给我们嘴唇要我们做的美事。然后第二个新的生命的新的部分就是新的手。我们看见第二十八节，二十八节这里说什么呢？二十八节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在这一节经文里面呢，我们看见有两种的手存在，一种是索取的手，特别是用不正确的方法手段索取的，就是偷窃的手。然后另外一种的手呢，是付出的手，分享的手。保罗在这里鼓励基督徒们，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以前偷窃的不要再偷了，相反的要亲手做工，以致有足够的能够分给有需要的人。不知道大家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你没有留意到这里面很特别的一个地方？怎么特别呢？你看到吗？保罗并没有叫基督徒说你不要再偷了，你要好好努力的工作，好养活你自己。保罗是这样说吗？没有，保罗不是这样说。保罗乃是说你不要再偷了，你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为什么？以致你可以有剩下的分给那缺少的人。这就是基督教的伦理，基督耶稣的伦理跟这个世界一般的伦理不同的地方。世界想到工作想到什么呢？一般上都是为自己，为了提升我自己生活的水平，为了提升我的生活的条件，让自己生活过得更好一点，我要努力的工作。这是世界的道德观，世界的道德观善行等等，一般都是在为自己记得，或者自我的改进，或者自我的实现。世界的伦理观一般上都是以利己为目的为推动力的。但是圣经的伦理观是以利他为目的和推动力的。世界说要诚实，因为诚实是好人的品德，诚实是好人的修养，所以你要应当诚实。但是圣经说什么？圣经说要诚实，因为我们彼此是肢体。世界说不要偷，要好好的工作养活自己。但是圣经说不要偷，要好好的工作以帮助其他人，分给那些有缺少的人。圣经的伦理观一直都是以基督、以他人为中心的。在跟随耶稣之后，圣灵会在我们心里借着神的道慢慢地更新我们，使我们拥有更高的能力，像耶稣那样利用东西来爱人，不是相反的，像这个世界平常人一样，就是利用人来得到东西。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伦理观。那我们天天脱下这个喜欢收取的手，穿上新的手，就是基督耶稣的那一双喜欢付出的手，用我们的手来努力工作，不只是为了供应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家人的需要，乃是有足够的能力可以跟别人分享神丰盛的恩典，有足够的能力能够建造神的家。第三个心，新的心，这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新生命。我们的心要被改变。那我们看第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三十一到三十二节怎么说呢？三十一节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懒闹、诽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里三十一节我们看到提到很多这些保罗劝告以弗所的信徒要放下的这种心态这种不愉快的心态，比如说苦毒恼恨愤怒诽谤还有一切的恶毒 虽然我们看到毁谤啊、懒闹，应该是用口做的嘛，哈、啊。啊，但是我把它们全部放在一起，好放在这里啊，用在心描述心，因为其实这些东西都是由一个苦毒的心发出的啊，毁谤啊、懒闹啊，这些都是苦毒的心发出来的哈。那、啊、属耶稣的人不应该在心里再存放这一些可怕的思想。神的儿女应该学习什么呢？学习神的仁慈、饶恕和爱啊，这就是借出来保罗说的、啊、你们当从你们中间除掉这些东西，然后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啊。我们要放下这一些东西，求神给我们饶恕的心，像耶稣在十字架上仍然能够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提到饶恕的时候，我就想到Gary Chapman。 Gary Chapman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他的书，他的书非常的有名，翻译成很多种的语言，中文也翻译了，就是那种爱五种爱的语言哈。在Five Love Languages 这本书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啊？我看的时候，我非常记得他怎样描述饶恕哈。让我念给大家听哈。他说：“我感到很惊讶，多少人用昨天把每个新的一天都破坏了。他们一定要把昨天的失败带到今天来，以致污染了充满新的盼望的新一天。面对过去的失败，最好的一个处理方式就是让它成为一个例子。”是的，我们承认它曾经发生过。是的，我们知道它伤害了我们，可能到现在我们还会感觉到痛。但是没有人是完美的，若别人已经道歉了，我们就要寻求能力原谅他。我们无法改变过去，但是我们可以让它成为历史，以选择而选择今天开始好好的活着，自由的活着，不再受过去的失败搅扰，不再受他所困绑。其实他讲得很好，他说饶恕不是一种感觉，乃是一种的尾声，他是不断的在做出一个选择，就是对别人仁慈，不再计算人的恶。这里讲到饶恕不是一种感觉，乃是一种尾声，请大家记得，今天的人我们越来越注重感觉，因为我们电影看太多了，我们对爱也是感觉，对不对？啊，感觉到哇，心花怒放，这就是爱上某人了。其实爱也是一种的伪善，爱不是真爱，不是一种感觉而已。你看到爱的定义，爱是很久忍耐，这是伪善。所以饶恕也是一样，也是一种的伪善，不是感觉。所以有些人你觉得啊、哦，我觉得我心里很痛，每次看见这个人我就心痛，我就感觉不好，所以我没有办法饶恕他。没有，有的时候我们饶恕一个人，我们心还是会痛的啊。不要等到那个痛的感觉走了之后你才能够饶恕的，其实那个痛的感觉还在，你还是可以饶恕的。你可以祷告求耶稣帮助你选择委身什么东西呢？委身在为他，对他仁慈，不再计算他的恶。委身于基督的原则里面，饶恕是一种爱的表达。我爱你，我关心你，我选择饶恕你。我知道是很难的，有的时候那个伤害太深了，确实很不容易。但是我们求耶稣帮助我们，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虽然我受伤的感觉还是存在，我选择不让过去影响我们的现在，这就是饶恕。我盼望我们可以从这一次的经历当中学习，虽然你失败了，但是你不是失败的，这个很重要。虽然对方失败了，他做错了，他伤害了我们，我们也受痛苦了，但是他不是一个失败的，不要因此而定义他成为一个 loser。 他 fail 了，但是他不是 loser，他可以改过来了，他可以成功的。只要我们继续相信神，我们可以一起前进，这就是饶恕。我觉得他讲得太真了。虽然 Gary 的这一段话，他这一本书呢，其实是对夫妻讲的。很多婚姻的关系的破裂，就是因为缺乏了 彼此饶恕。但是我觉得这段话也非常适合在教会里面对弟兄姐妹来思考来运用的。而在教会里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是弟兄姐妹，我们情同手足哈。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花很多时间在一起，一定有机会我们意见不同，我们看法不同，我们甚至有彼此伤害的时刻，这都有可能，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所以如果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委身于基督，不愿意不断地靠着圣灵给我们的力量，用仁慈用饶恕来对待我们周围的家人，我们的教会也会像破裂的婚姻一样，破裂的家庭一样，使人非常的痛苦。我们看保罗接下来说什么呢？我们看接下来第五章的时候，第一第二节保罗说，你们应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那这里讲到耶稣的牺牲，耶稣的舍己，我们就要进入受难节了哈。下个星期天中秋节之后就是受难周，然后就是受难节，然后复活节。那我们在这个节期里面，我们特别的思考耶稣为了我们这不配的罪人，他舍己，他自我牺牲。那保罗这里用到基督的舍己这个 self-giving 这个字哈，帕拉底多米这个字呢，就是前面我们看到的第十九节那里讲到，这些外邦人良心丧尽了，就放纵失意，贪行种种的污秽。好，我们看中文圣经的时候看不出来两个是同一个字，你看原文的时候这里两个是同一个字，就是放纵这个字，然后在十九节那里翻译成为放纵，但是在这里描述基督的是他舍了自己。那其实你看英语的话，可能你会看得出来相似的地方，什么地方呢？就讲到 Christ love us and gave himself up for us， 基督把他给了我们，对不对？ Gave himself up for us， 他把自己给了我们。然后你看英语第十九节呢，就是说they have given themselves over to sensuality， 又是 give， 就是这些人外邦人，他把自己给了什么？自己给了情欲。所以呢，外邦人选择，就是不信靠耶稣的人，他选择把自己给了情欲，那是耶稣选择把自己给了爱，给了我们。所以现在呢，跟随耶稣的人，保罗也说，神不招我们有两条路摆在我们前面，我们选择把自己给什么东西？你要把自己给耶稣吗？就是活出耶稣的样式来，顺服耶稣，放下你自己，穿上基督每一天，还是你要选择把你自己给了情欲，顺服你心中的所有的情欲，就是爱自己的情欲啊，爱这个世界的情欲，你就顺服他，把自己给这些东西。你到底要把自己给什么？其实我们一生人当中，没有多少人是真正自私的。我觉得，我可能说错了，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你去看每个人的生活，很多人都会把自己给出去。有一些人把自己给什么？给了家人，他一生劳碌的工作就是希望儿女们有一个好的前途，不是吗？我相信华人的父母都是常常都是这样爱着自己的子女。有一些人把自己给了一些理想，一个梦想，一个国家，对不对？那些当兵的，那些为着国家的自由而奋斗的，他们把自己给了这个整个的更好的国家的前途，把自己，有些人把自己给了某一些的理念。有一些人把自己给了情欲，我们都会把自己舍出去的，为了梦想也好，为了家人也好，为了成功也好，我们付出很多。你今天在基督耶稣里，神要你再次思想，你这一生里面，你到底把自己给什么东西？你要把自己献上给耶稣吗？还是你要把自己给出去，给你自己，给情欲来满足你自己？所以我们来思考，耶稣已经给我们榜样，就前面的新的口、新的手、新的心，全部讲到的就是第五章这里所说的凭爱心行事。 我们之所以能够拥有新的口，那个口造就人的口，就出于基督的爱。我们之所以能够拥有这新的手，能够付出的手，也是出于爱，凭爱心行事。我们之所以能够饶恕，能够放下自己，穿上基督的饶恕，也是出于爱，凭爱心行事。所以只有当我们学习基督的舍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活出基督的新生命来。而这样的舍己是一个心向的己，每一天舍己，每一天跟随耶稣是神所喜悦的己。但愿我们每一个认识耶稣的人，每一天都能够选择在耶稣的自然定律里面生活，在天国的自然定律里面生活，天天顺服基督，学向基督。在这新的一年里面，让我们每一位的口，我们每一位的手，我们每一位的心，能够天天被神更新，我们成为祝福别人、祝福教会的人。在结束的时候，讲个故事给大家听。犹太人相信神创造这个大自然，不只是给我们享受和使用的，也是来教导我们、引导我们的。所以，当我们看这个大自然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自然的启示啊，就是要教导我们，教导我们什么呢？神每一个创造都有背后的信息，是无字天书哈、就有一个故事讲到太阳跟月亮的故事啊。犹太人传统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这是犹太传统啊，这不是圣经哈、这是好像我们华人传统有一些传统的故事啊。但这个呢是犹太传统里面的故事，是拉比讲来教导他的学生的啊。你知道耶稣很喜欢用比喻嘛哈、其实耶稣用比喻的这个教导方式，就是犹太人习惯的教导方式。所以犹太老师、犹太拉比也常常讲比喻啊、讲故事来教导他们的学生。那他们就讲到啊、有一个故事这么说：神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他造太阳跟月亮的时候，其实两个星体是一样的光亮的啊。因此呢，月亮非常的不开心，然后他就去找神，问神说：两个君王、两个国王，怎么能够同到一个冠冕呢？到底你要谁管理天宫？到底是我呢，还是太阳？所以呢，神就把月亮的光亮减少了，它变得没有那么光亮，只能够在晚上放光。那接着这个比喻的故事呢，犹太老师教导学生说：那寻找名誉的必要失去名声，因为月亮想要比太阳更加伟大，它反而变得更渺小了。但是故事还没有结束，当月亮变得不那么闪亮的时候，它周围的星星开始被人看见了。如果它继续像太阳那么耀眼的话，这些星星的光芒全部被遮盖了。他们没有办法放光，因此月亮现在因为它的光亮被缩小了，它反而成为了天上的皇后，它这些星星成为它的左右手啊，所以成为它的丞相。从这里我们又学到另外一个功课：有的时候，当我们变小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变得更大了。我们失去的时候，可能是我们得着的时候。当我们让别人放射光芒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变得更闪亮了。你看太阳，虽然太阳继续保持着它原来创造时的那种光芒，事实上是当太阳最光芒的时候、最闪亮的时候，没有人能够直视它。它灿烂这种耀眼的光芒，让我们把眼光都转离它。但是当太阳下山的时候，当太阳开始让位给月亮的时候，是太阳最美丽的时刻，对不对？我们都说夕阳无限好，这个时刻我们可以直视它，我们可以看到太阳最美丽的一面。再一次相同的功课：当我们让给别人的时候，我们变得更漂亮；当我们充满自我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忍受我们、直视我们。但是当我们站到一旁去，让别人也放射光芒的时候，别人是用喜乐和欣赏的眼光看我们的。犹太的老师又这么说：那些追求尊荣的，尊荣必躲他躲得远远的；但是那些躲避尊荣的，尊荣反而要追赶他。 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何等重要的一门功课。所以神把它写在天上，每一天在教导我们啊。但愿在这一年里面，我们能够拥有更美的嘴唇、手和心啊，用我们的嘴唇、手和心来帮助、来支持、来安慰、来医治、来为别人喝彩啊，不是来做自我中心的行动啊，让你周围的星星都能够放射光芒啊。那我们在这一年当中，我们教会能够好像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那里啊，全体都靠基督联络的赫事，百节各按各自，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教会要成长，每个人都要舍己穿上基督。我们越舍己，我们越穿上基督，我们生命越成长，教会就蒙祝福。所以结束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看啊，这个以弗所书第三章，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到二十节。我觉得，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祝福的祷告。我们就求神来祝福我们的生命，在基督里的生命。我们也求神来祝福我们的教会。我们用圣经来祷告，没有比这更宝贝的了。来，我们一起来念，用祷告的心来念。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名，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加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我们去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祈求，我们的心向你俯伏敬拜。我们看见你的舍己、你的爱在我们身上产生了何等的盼望，何等的让我们在恩典当中能够回转过来。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啊，加深我们心里对你的认识，加深我们对你的爱，加深我们对你的渴慕，以致我们能够完全的被你所充满，以致我们每一天能够用我们的全身全人来敬拜你，这样子来生活，让我们的口、我们的手、我们的心都被你所吸引，能够用来服侍你。主要帮助我们，就这样子每天脱下旧人，穿上新人，让我们的心被你改变，一天新是一天。因为我们相信你的话语是真实的，必要实现应验在我们身上。主，我们宣告你的应许在我们身上，主，我们相信你的应许要成就。愿你祝福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名求。
Amen.